因为我大概大半生呢，差不多40年，都是在西方，研究的也都是古代史，并不是这个现代中国的史。所以最近代最近这几年，这么改革开放以后，甚至最近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国学的热的话，会这么这个高昂的话，我大概我是知道，但是我是并不原因并不我就是我不是我研究的，但是我去教的声音，我就虽然在西方的话，我教的都是中国的东西。而且西方的这个中国史的学姐教授并不多，比如加州大学历史系只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明清以前，一个是明清以后，只有两个中国史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对这个中国中这个是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化也好嘛，有一个比较整体的看法，就跟这个国内这个国学这个定义比较接近一点。第二，我们在西方教的是中国东西，但凡是对于中国东西的话，我们都西方能够支持，能够去提倡。所以国内就国学院从这方面，从我的专业来看的话，我也很高兴能看到这国内大家对这个国学的话，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我们在西方的教的都是等于是在西方教中国学了，那么就是跟我的这个专业的环境大概有些密切关系。但是国内为什么要自杀，我就因为我想我环这个原因很多，这个环境也很复杂，所以我这个不懂的还是不讲了吧。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过去大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话，100多年嘛，中国都是很这个环境很不好的时代，那么因此对这个自己传统也不免产生很多的怀疑，对自己的文化嘛也有很多这个负面的不好的一些看法。那现在中国慢慢经济发展起来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慢慢提高起来了，因此觉得中国传统可能也不太坏吧，中国文化可能也有它很好的价值吧。我想这应该是这国学这个受人的尊重，受人的这个注意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到底这个国学推行以后有什么后果，有什么用，我想这是一个实用的问题。西方学术这样，你对这门学问认不认真，研究的好不好，那么甚至你传授的这个到不到位，那是最重要的。到底有什么这个国学学了有什么用，有什么影响吗？那是你们这个社会领导阶层的事情，我们学术就是好好的把这个门学问搞好的，就尽了我们的这个力量了。我看法是这样的。我想大概是这样了。这个在过去这个可能这个得罪很多人，在过去这鸦片战争100多年以来的话，我们都是提倡的是西学。第一点，应该是对西学有同感，觉得很好的人很多，那么就比较起来，就是对国学嘛，没有兴趣，甚至要打倒的人嘛，也不少，这是第一点。第二嘛，西学最好的当时是理工科了，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不管是海峡两岸，都是理工科这个更得势，国学到底怎么红嘛，还不会跟那些学理工学太空可以相比的。那么因此的话，首先我们有科学这个药啦，为什么还要那些古老的国学呢？我也是有种种许多的一个偏见。我觉得我这个人这个现在学的是过去，我对这个未来的看法是有一点准确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发生以前我就预料到的。我大概是在这个1980年以来的话，我是我们那个加州大学校区的这个对华交换学术交换的校长顾问，所以很多就也对这个情况有一些了解。当时我接到第一年接到中国很多的代表团到了这个加州大学去的话，我的感觉是讲中国的这个理工科的话，落后西方并不多的，是八零年以前的，我觉得大概20-30年就可以追上了。但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嘛，我们叫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概不是这个转 不是转期那个完全扭转的。我们要打倒孔家店了，要这个，因为中国文化是这个有很多毛病了，这已说了差不多几十年了，也不是一两年一年之间嘛，可以完全扭转的。那么因此的话，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十年动乱时候，这个成长的人嘛，对这个传统东西那些要破四旧了，那这过去倒是别个旧的东西的话，所以他们有些成见，这是绝对可以理解的。我就希望这个大家理性一点，这个不要争得太这个太过极端。那么的最后讲的和谐的学术了，那个和谐合作的这个重新建立一个中国以中国为主体的一个学术体系，那么是不是国学我就不敢说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这个体学术体系，不是一天到晚像西方学有这个我们就学那个，有那个就像我就比喻的，我们学西方就好像到这个超市去购物，西方很多东西就买来，我就哎喜欢这个就买，要用那个就买，这不是一套系统的，是一个学问。我想在这个在国内的话，也有这个汉学跟国学这两个名词。国内的用法，这个汉学是指这个清朝，尤其是全家时代的考据学，它叫清学。那么国外的话，这个汉学其实是中国学，包括中国这个由这个语言文字一直到了这个接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甚至这个文学艺术，都包括在内。那我现在大概在国内来讲吧，这个汉学跟国学都不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个名词。汉学是清代的，那么就国学嘛，现在偶然叫民国初年有人提起来，这个抗战时有人提起来，那么最近两年也有人提起来，也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学术体系。在西方来讲嘛，汉学跟中国学嘛，是一个历史悠长的整个一个学科，而且发展的相当完整的一个第一套这个学问。那么最早这个当然是关于中国一切的，不管这个神话传说了，这个道听途说了，到底这个比如我们这现在 Sinology 这个名字的话，这个就是由这个秦始皇秦国秦帝国发展来的。当然我们这个 China 这个 CHI 的话也是就因为正确却发音是 China， 这都跟秦国有关系。那么由这个秦国现在离现在已经是这么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就讲从这个学科名词的话，这个学科这个汉学在西方也差不多有1000多2000年的发展了。不过当时并不是一种很完整很这个很有体系的一个学问，谁到过中国，谁听过中国一些东西，谁找过中国东西，运过来，就一些记录了，有些人讨论了。那么最早的，那么正式成为学问，大概是这个差不多十八、十九世纪，那么这个西方的传教士了、商人了，越来越到中国，越来越多。那么你什么对中国了解呗，越成为一种学问，一种体系。那么当时的话，因为就是这个正是乾隆嘉庆时代，所以乾家的这个考证之学全盛时期，那个他们也叫汉学，所以西方就把研究中国学这套东西，正式的名字应该叫中国学 Sinology， Chinese Study 都叫中国学。那么当时是最受人尊重的是汉学，但是他们也把这个Sinology Chinese Study 嘛就叫做这个汉学。那么当然它汉学有一些特点，就是讲，但那个这个汉学发展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文化还相当受人尊敬的时代，全家盛世，所以中国那时候还没有经过鸦片战争的打击，是中国还是很受尊敬的一个时代，因为他们对这个研究中国也有很有敬意的，这第一点。第二，这个西方来的呢，最早是传教士。那传教士有一个看法，就是讲要打进中国的社会，要接近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中国最厉害、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就是士大夫。所以你要进到中国社会，先要进到士大夫的一个圈子里面去。那么他们太研究尤其他们都是就最早来的这个耶稣会的人都比较对这个学术训练差不多有超过10年的训练的这个 才能做这个延寿会试的。所以他们就讲，也就中国士大夫到底的话，有些什么学，都他们知道中国士大夫最要紧是有学问，那么他到底有些什么学问呢？那么讲就是这个四部的经史子集，那是他们研究中国的汉学嘛，也是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文学就集了文集，那么这样研究开来的。那么到了这个所谓全家时代嘛，他们再加上一个，有全家时代还加上就叫小学。小学不是像我们小学生那个小学，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这等等。那么当时也是全家是提倡，你要了解经学的话，先要叫通达这个小学，通达文字，才能念这个经书。那么因什么西方对这个，他们在西方叫 philology， 就是文字学、文献学。那么是这是一整套学问，由文献学再到经学，到史学，到这个子学，到文集，那么这一套学问，而且甚至有时候研究的比他自己的研究的话，比他自己的这个西方的学问还要切底，还要深入，就我的很多证据的，层次还要高。那但是也有个特点，因为我那么知识，这个士大夫是中国这个社会、政治、文化上都是一个所谓精英分子，他们就是研究的是经史子集，在当时也中国是最有价值的一些文献，因此他们可以讲嘛，这个早期的汉学的话，研究的中国是最优秀的、最好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嘛都不免就对中国就是一面看好，很少看到中国不好的地方，都是中国最好的东西，那么传过去。那么就是一般的汉学有这个特定，甚至他们讲嘛，因为研究中国的文化，因此爱好爱上了中国，所以他们叫很多叫 Sinophile， 那个就是爱华者。很多汉学家都是甚至回到这个回到德国、回到英国去，还有穿起中国的长袍马褂，戴起瓜皮小帽，还喝中国茶，那么吃中国饭，这是早期的汉学家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尊重中国。很爱中国，很喜欢中国的东西，而且是非常这个全心全意的自动的，这是第一个事情。当然这个早期的汉学有点这个缺点，就讲到底那是西方来了几个传教士，来了几个外交官，回去没有多少人，所以人数是非常少的，因此在这个社会上也是比较孤立的，也有点怪怪的，这个人不就回到英国去穿长袍马褂呢，那么喝中国茶的等等的，那么因此嘛，就人数很少的，看了大学有几个讲座，现在比如剑桥了、牛津了的，这个德国这个汉堡大学了，那么还有慕尼克大学了，学了几个讲座，常都是一个教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毕业再招一个学生，所以这个非常冷的一门这个学问。那么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是完全不没有功利思想，他是喜欢这个东西，他才学的。学出来也没有，社会上也没有人懂，也没人懂得欣赏，也大概讲的不是哪个讲座教授的，甚至这个当那个讲座教授也没有几个学生，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早期的这个西方汉学 Sinology 这个特点。当然这个到这个情况到了这个1950年代的话，尤其1950到1960年代有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早期当时反美，反对美国，那么要这个发动全世界就无产阶级的革命，然后要打倒美国这个纸老虎，那么就等等。因此，美国的组织当然是这个也把中国当一个敌人了。这么个有可怕的敌人，从前我们在汉学家的著作里面都没有听说过，中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吧？都很好的文化，怎么发生这么一个如此的激烈威胁美国的一个这么一个中国呢？认识美国就是推动以美国的当时美国是这是经济上是世界大国了。甚至美国国家的经济力量来推动这个中国研究，他们叫 Chinese Studies， 那么也推动这个中国研究。那么它有这个，而且不是一个总统、两个总统的事情的。美国国会特别成立一个法案，叫 NDEA， 就是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就是美国国防教育法案。谁愿意去研究中国的话，有很多的钱去支持的。 哪一个老师，比如你学学欧洲史的，或者转行去学这个学中国史的话，那美国政府全部把你这个欧洲史的这个教授的薪水给你，你就专心去研究这个中国的历史。那么学生也是的，当然你大概念了这个中学不行，要念了大学，这个但念了大学二三年级要分科的时候嘛，你是哎呀，对我对中国发生兴趣，他就给你一个 NDEA Fellowship，NDEA 奖学，美国国防教育奖学金，这个差不多一拿可以拿个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再花就以后就在大学毕业再花个12年15年来专门研究中国，都有奖学金支持你的，甚至这个奖学金也很大的，因为甚至可以去结婚，可以生儿子，那还在那研究中国，所以这个是因此嘛，这个以美国力量的话，这个研究 Chinese study 这个人数就特别增加的很厉害，这个变成慢慢就变成一个主流了。那么它这个跟过去汉学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以美国学术体系来研究中国。什么学历史人就研究中国历史，学经济人就研究中国经济，那么社会系的人就研究中国社会，艺术系人就研究中国艺术，这不是一个汉学人把它分成美国所有整个大学里面的这个体，甚至学地理系，甚至地质系就研究过中国地理，研究过研究地质，那么现在这个体系是人很多，但是分得很散，不是这个合起来叫一个汉学家。都是那不叫中国通了，中国专家了，比如历史系有中国专家，经济系有中国专家，社会系有中国专家，艺术系有中国专家，音乐系有中国专家，是这样分的，那么这是很不同的。那么当然其中也有一个有它的特点了，他有很多研究中国嘛，不是因为喜欢中国去研究的，是因为代表美国政府要对付中国，应对中国，至少不是对付专门整中国，也对付中国的这是问题的嘛，要解决这个美国怎么应付中国的问题去研究，又带了很多功利主义，带了很多现实主义，甚至有些人就甚至我可以讲有些人嘛，根本就不喜欢中国，就是我把中国打倒才去研究中国的。那么所以这批人嘛，跟从前就完全是没有功利主义，完全是喜欢中国这东西就研究中国，这个就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也比较现实一点了，也比较这个效率比较高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美国最大一个也这一行，我们这一行的最大一个学会叫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叫 AAS。那么这个会大概有8000多个会员，那也是他们10年前的我的这会员名单了，大概有8000多人。那么其中大概至少有5000个人嘛是研究中国的。那么研究中国的也差不多有60%，差不多有3000人嘛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所以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有差不多3000多人，所以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嘛，这个早期的汉学家也不能不跟他们这个合作，就是慢慢就同化掉了，所以现在你也很难分出哪些是汉学家，哪些是 Asian Studies， 大概是在欧洲的还是比较老的汉学的体系，但是嘛也有不少，尤其研究当代中国的话，因为很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啊这些嘛，就慢慢这个注意到这个跟美国这个是Chinese study 就混合起来了。那么这是一般的这个研究的状况，那么一个大概是这样，西方的发展这个汉学跟中国学大概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吧。